今天我正道的题目是成为初熟的果子。经文是出自雅各书第一章18-27节。如果你有你的圣经，欢迎你打开翻到雅各书。如果你有的手机也行。那我来为大家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大家可以听。雅各书第一章18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从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让我们低头祷告。在天上的父，主啊，真的是感谢你赐给我们这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这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来思想。也是感谢你用你的圣灵每天陪伴我们，来激励我们，更新我们。主啊，我们就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一起来虚心的学习你的话语，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特别也是看顾孩子的口，让我所说的每一句都可以准确。主啊，就请你的灵感动我们，一起来领受你的话语，一起来成长，彼此建造。我们这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出自雅各书。这是我今年第二次讲道，我上一次讲道是3月份。三月份的时候，我从雅各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开始讲到了第17节，所以今天是接下来那第18节到第27节，时间久了，我想大家可能不记得我上次讲的是什么了。我待会儿给大家简单的提示一下。那在读雅各书之前呢，我想我们一个很有帮助的，就是我们来了解一下雅各这个人。那雅各是谁呢？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一节，雅各自称为是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这是他自己的定位。那在世界上呢，他是谁呢？我们知道他是和主耶稣同母的弟弟。为什么说是同母的呢？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乃是圣灵和在那个玛利亚是童女的时候孕育的。那玛利亚呢，在这世上有她的丈夫，就是约瑟。所以约瑟是耶稣在世上的养父，玛利亚是他的亲生母亲。那约瑟和玛利亚在结婚之后呢，也生了一些孩子，雅各呢就是其中一个。但是呢，在圣经当中，如果我们看新约的圣经，会发现其实在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并没有得到很多他家人来自他家人的支持，包括他弟兄对他的支持。就比如说在约翰福音第7章2-5节就曾经讲到，就是那个时候耶稣开始了他布道。我们知道耶稣的前30年是在约瑟和玛利亚这个家庭，约瑟是个木匠，所以说耶稣的前30年是个木匠。那从第30年开始做布道的工作，在那个他们家庭加利利一带做见证的时候呢，他的弟兄是不相信他的。那在约翰福音第7章就提到说，当很多人来听耶稣讲道的时候以后呢，他的弟兄就讽刺耶稣说，你那么能说，为什么不去耶路撒冷，要在我们这乡下的地方讲道。那在马可福音第3章也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也是耶稣在加利利讲道的时候，好多人来，他都停不下来，没有时间吃饭。于是呢 经文里就说到耶稣的家人 family 或者说 relatives 家人就说这人癫狂了，就说耶稣疯了。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见，从这些例子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在耶稣在世的时候很有意思，他的家人并没有支持他，包括雅各。但是耶稣死后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七节，保罗有记载说，在耶稣复活受死复活之后，在他最后升天之前，他向很多人显现，但是他当中就着重的说到了他向雅各显现。所以雅各是一个在耶稣受死升天之后亲眼见过耶稣的人。然后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四节，在耶稣升天之后就提到，哇，一下子忽然耶稣的家人改变了，包括雅各，他的家人母亲弟兄姐妹在耶稣升天以后和耶稣的门徒们齐心合意的祷告。这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很细节说雅各是怎么改变的，但是我想他亲自的经历见证了耶稣的一生，以及他的受死和他的复活，最后向他的显现彻底的翻转了他。所以雅各之后的生命呢，就是他自己说的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雅各。他是耶路撒冷初期教会，初期教会就是因为耶稣受难就是在耶路撒冷成立的初期教会，他是耶路撒冷初期教会的长老。他行事为人非常的公义，所以有非常好的名声，所以他得了一个外号叫公义的雅各，英文叫 James the Just。他不仅是受到教会弟兄姐妹的尊重，更是受到很多还不认识主耶稣、不信主的普通的犹太人的尊重。那这也带来的他最后生命的终结，因为当时我们知道国会包括撒都该人和巴里赛人是非常憎恶基督教的，他们觉得信主耶稣的人越来越多，侵蚀了他们的势力，所以呢，当时他们就非常想干掉雅各，但是他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是罗马的殖民地，当时的宗教领袖，也就是说以色列人的领袖是没有权力处死一个人的，他必须要经过罗马的政府，就我们也知道在耶稣受死的时候也是通过了比拉多，是罗马派来的省长。那在公元62年的时候机会来了，因为当时罗马派到耶路撒冷的省长死了，然后呢罗马皇帝就要派一个新的省长来，中间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没有飞机，从罗马到这还有点路程，所以就在这两个月时间，在这个新的省长从罗马赶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当时的大祭司撒都该人就把雅各给抓起来了，然后呢他们就把雅各根据教会历史的记载，就是把雅各带到了那个圣殿的顶上，那个尖顶上，要他在那里向众人宣告他信的是假神。但是没想到雅各在那个尖顶上说，我看见了人子坐在父的右边，于是他们就把他推了下去，但是他没有死，他只是摔得很惨，于是他们就 stoning 用石头在砸他，于是他还没有死，甚至说他在被 stone 的时候，他还祷告说，父啊赦免这些人，于是他们拿一根棍子把他打死了。这就是雅各的一生。所以我想我在对这故事不了解的时候，我想哇，我们读这本书是不是因为他是耶稣的弟弟，按照我们华人的理念好像就是一个亲属血缘的关系，不是，我们要仔仔细细的读这本书，因为他是一个属灵的伟人，他给我们的见证是有力量的。那雅各书有一个特点，它非常的浅显易懂，如果大家没有读过圣经翻雅各书，很少有人说我不明白里面的神学道理，因为他的神学他非常浅显，他都是很实在的话。有的人说雅各书就好像是一个基督徒的使用手册，他教你怎么在生活中把我们的信仰给活出来。这在以前有些圣经学者觉得，甚至说因为这个雅各书有些争议，因为我们不是说是因信称义吗？罗马书告诉我们要因信称义，为什么他那么强调我们该如何来行我们的信仰？难道我们是因为行为得救的吗？而不是因为因信称义的吗？但我想这里要告诉大家，不是这样。雅各书并不是跟因信称义有冲突的， 我们待会儿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但是他要我们在真实的行为当中把我们真正的信心给活出来。他不是律法主义。如果我们对雅各这个人再了解一点的话，你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他不是一个律法主义的人。为什么？因为其实在圣经里记载雅各还写过一个信，除了雅各书，只是他没有是新约的书信。我们知道耶路撒冷会议这件事情，就是当时初期教会建立了以后，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就是有很多非犹太人外邦人，因为听了这个福音以后来信有以色列的神。这个在历史上没有出现，于是当时的初期教会就遇见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人他不是犹太人，那他来信以色列的神，他需不需要先变成犹太人？所谓先变成犹太人，就是行个割礼啦，然后遵行以色列的那些规矩那些律法。所以当时因为是之前没有这个情况，忽然出现了这个情况，于是教会里面就出现了一些争论。比较为代表的就是保罗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不应该因为我们自己都行不出来的那些律法，怎么能去强求外邦人来行呢？当时呢，在耶路撒冷把这件事情通到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之后呢，大家就开会了，然后雅各就站出来说，不论是从圣经的记载还是圣灵的见证，我们都不应该让外邦人来变成犹太人才能信主，外邦人可以凭着信心来得救。所以雅各绝对不是一个律法主义的人，但是他确实这本书我们会看到，他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生活中把我们的信心活出来。为什么？我们会看今天的经文。还有就是雅各书这个书是写给谁的？我上次几个月前我提到过一点，就是说我们和合本的翻译非常的棒，但是他在雅各书前两节里面他翻译有一点点偏差，因为他说这个书是写给散居十二支派的人，但其实如果你看原文或者看英文的翻译就更准确，他不是说散居十二支派的人，而是他是说十二支派散居在罗马各地的人，也就是说他写作的对象是那些以色列人，他是十二支派的，而且呢是已经是基督徒了，是相信主耶稣的以色列人，但是呢他们不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他们是散布到罗马各地区的人。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可以赚钱。罗马是一个富强的国家，就跟我们大家很多人来到美国追寻美国梦，或者说我们很多在这边读了书，毕业以后去加州什么很多硅谷有很多机会，可以 you can make it， 那个时候我把它管叫追求罗马梦，对不对？所以上一次第一节到第十七节的重点是讲当时在这样的环境中，这些人到了罗马别的地方和很多外邦人生活在一起，就出现了一些外界的迫害和外界的压力，就是说因为他们的文化跟罗马人外邦人的文化是不一样，他们拜别的神，然后他们有很多习惯，他们觉得他们很奇怪，然后会对他们有一些排斥和迫害。所以雅各书一开章前十七节就是讲的基督徒应该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苦难和迫害。但是如果我们接着读雅各书，绝大部分的部分雅各转过来跟我们讲我们如何对付我们内里的腐败，我们内里的衰败。因为什么情况呢？因为我们其实很能体会，我自己就很能体会，当你在一个环境当中，这个世界的环境是崇尚成功，这世界的环境是崇尚利益，所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生活，这些在罗马各地生活的基督徒心里面就开始有一些问题了。他们外表上是非常虔诚的，因为他们是有以色列人，他们每周会去聚会，会去敬拜，但是他们的内里，他们其实可能是在价值观上，在真正的信仰上开始被罗马的那些文化所同化。所以我们看雅各书大部分的雅各书是在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就来看一下雅各是怎么样提醒和帮助当时的基督徒的。那今天经文的第一节，雅各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雅各一上来在今天的经文中就提醒那些基督徒，生活在罗马的基督徒，我们要记得我们的身份，我们是按着神的旨意 被他福音的真道，主耶稣用他宝血换来的，生了我们，也就是说我们是被生出来的一个新的生命。我们的老我已经过去了，我们过的是那个新的生命，我们生出来的时候是个 baby， 是个婴儿。而神呢，要生我们，再让我们重生，并不是没有目的的。他的目的呢，是要我们在所造的万物中，好像那初熟的果子。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好像初熟的果子是个什么意思？好像不是特别明白，但对以色列人来说，初熟的果子是有意义的。为什么？圣经说我们敬拜神，他要求，圣经以前旧约的律法就是说，以色列人以前是农耕社会，大家都是种地的，果子就是他的收入。他说你要奉献给神，而且你不仅要奉献给神，不是等你一年结下来，你根据好我今年收了多少，我来把我今年的收成按照我收成好坏我来分一点出来给神，不是。初熟的果子，第一批果子出来，你先给神，你今年可能是风灾雨灾，你最后没什么收成，但是你先给神，因为这才是你心里最宝贵的那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对以色列人来说，初熟的果子是最最宝贵的，也是在神眼最最在神看来最最喜悦的奉献，因为他知道这不是你的多余的那个十分之一，这是你一开始的那个，你还不知道今年会怎么样，你就把你先来的第一个月我就先给神了。所以雅各提醒这些以色列的信徒，你们是初熟的果子，是神眼里最最宝贵的。我们在福音里面得了新生，不是一张去往天堂的门票就此结束了，你要记住你的身份，你现在在罗马生活，你要记住得救是一个开始，是一个成为那初熟果子的开始。神要在你的一生当中，在你身上工作，更新改变你。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雅各更具体的来说，给了一些很实际的帮助，我们当如何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所以漏了一节，我这里还想补充一下，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当中，保罗也说过，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也就是说，圣经里面还有地方把基督耶稣也形容为初熟的果子。我想在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给我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成为初熟的果子，什么意思？就是要成为耶稣的样子，因为耶稣就是那初熟的果子，我们也是要成为那初熟的果子，就是一生效法基督，成圣。所谓成圣，就是成为那基督的样子，来荣耀神。OK， 所以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今天的经文。那我把今天的经文分为三节。第一部分呢，雅各告诉我们，要成为初熟的果子，我们先要领受我们的真道，我们要先领会领受神的话语。然后呢，我们要在实际生活中把神的话语活出来。最后雅各非常实际说，你要知道你确实领受了神的话语，并且确实被他更新改变了，你必须要经常的自我检验。我们如何来自我检验？我们就先来看第一段的经文。雅各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是什么意思？他说，你们听神的话语，或者说延伸一点说，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们要慢慢的来，快快的听，就是很愿意去听，但慢慢的说，不要太急着发表自己的见解，然后慢慢的动怒，不要被那么容易被触怒。什么意思？我想归根结底是一个心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当领会当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这是第一步。你如果没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因为我们什么时候愿意听，我想做老师的，我们这里有一些弟兄姐妹也是教授哈，我们上课的时候知道什么样的课好上，什么样的课不好上，是因为那个课很难吗？我教一个四年级 PhD 的课，或者说我教一个一年级大学生的课，哪个更难呢？一年级大学生的课难多了，因为很多一年级的大学生他没有意识到他需要这个东西，他不太愿意听。所以你要作为一个老师，你要让帮助他们，让他们愿意来听你的话，就已经80%成功了。所以其实神的话语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一个渴慕，觉得如果我不明白神的话语，我这一生是没有盼望的， 我们没有这种急切的要渴慕神的话语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真正领会神的道的。这也就是我自己为什么在信主之前翻过圣经，但是没什么感觉，叫没 feel， 对不对？因为没有那个心。还有我记得我刚开始信主有一年，我总觉得咋觉得那个牧师讲道枯燥，然后走进去啊就睡着了呀，然后呢走进去，但是后来我读了一个，有一个牧师讲道提醒了我说，其实我们听一篇讲道，不应该带着一颗去 judge 那个讲道棒不棒的心，而是应该让那个讲道来 judge 你自己。我在听的那个内容，它是不是照到了我自己？哎，我觉得真的是对我帮助很大。好像是我记得好像是 Rick Warren 的那个牧师讲的。然后自从那以后，我觉得每一篇讲道一定会对你有帮助，一定会对我有帮助。如果我们带着那颗心的话。这其实也是我们每一天应该带的心，不管是在周日来听讲道也好，还是在平时读经祷告的过程中也好，当我们谦卑，愿意谦卑好学的来读神的话，那就是第一步了。这里雅各也提到说怒气这件事，我在想什么时候我们容易动怒，因为就是有人或者有事冒犯我们的时候我们容易动怒。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有些话语我们觉得难以接受，就是说会跟我们的认知好像常理好像有点冲突。但是我想提醒大家，当我们被神的话语冒犯的时候，正是我们认识他的机会。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成长的文化背景的产物。你在哪个社会成长出来，你的自然认知就是哪个社会的自然认知。所以我们这个人类的社会是不完美的，我们对很多认，特别是在人堕落之后，对很多事物的认识是错误的。而圣经神的话语就是提醒我们这样来啊。就圣经里面我记得有一个故事，就是约拿的怒气。就是约拿是以前旧约的时候以色列的一个先知，所谓的先知就是传讲神话语的人啊。那就是当那个时候呢，以色列有一个敌国，就好像以前二战的时候日本跟中国的关系，就是那个敌国的人呢很残暴，他们会侵略以色列，然后不仅会杀以色列人，会虐待以色列人，可能就像以前什么731部队拿个中国人拿出来做试验什么的。所以以色列人对，就是亚述国，那个以色列人对亚述国恨恶到极点，因为他们不仅杀以色列人，他要虐待以色列人，非人性的对待以色列人。但是神就招了这个约拿说，你到尼尼微，就是亚述国的一个大城市，说你到那里去传福音，你到那里去叫他们悔改，不然我要审判他们了，他们要惨了。然后那个约拿哇怎么都不愿意，这有个故事啊，我就跳过去了。但是最后呢他去了以后，他哇讲了，他在那个尼尼微讲的人讲了，然后他就讲完以后，他就坐在那等着看神怎么样灭掉这个城市。没想到的是那个城市的人悔改，他真没想到，他没想到那些尼尼微的人，那么凶残的人居然跪下来求神说，我们知道我们错了，我们要悔改，然后神就赦免他们了。然后约拿就怒了，约拿极为生气，怎么这种人你也能够赦免，这种人你都能够放过。然后神就提醒约拿，神给很有意思，神给他那个沙漠里面巨热，然后神给他后面长了一棵树出来，一夜之间长了棵树出来，给他个阴凉，哦，他好高兴，他觉得哇这个是真的是好舒服。然后第二天神又派了个虫把那个树吃掉了，然后又没了，然后那个约拿就巨生气，为了那个树就巨懊恼。然后神说，就连一棵遮你头的，又不是你造的树，就遮了你一天头，你就会因为它死了那么懊恼。你知道这城里面有多少的百姓和多少的牲畜，都是每一个都是我亲手所造的，你难道不为他们的悔改而感到高兴吗？这故事就结束了，没有说约拿的反应如何。但我想约拿的文化，他的文化背景无法接受这一点，因为他是个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怎么可能赦免一个亚述人呢？对不对？我想我们的文化背景跟福音常常也是有冲突的，不论是我们对钱财的看法，中国人我们对教养孩子的看法，我们对各个方面，生活各个方面，常常是有冲突的。神的话常常会冒犯到我们，但是我想在那个时候，我们带着一颗谦卑好学的心，来问一下自己，为什么神的话会冒犯我们？是神的话错了，还 还是我对神不够了解？神是那全知全能创造万物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他不会行不义的。我们若没有那个谦卑的心，谈何领受真道？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小例子。我之前也是听一个讲道，我觉得很有意思。那个 David Paulson 那个牧师就说，圣经里面其实神有的时候会发怒的，神会审判，神会发怒的。但是神的发怒跟人的发怒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他说神的发怒总是在对的时间，为对的原因，对着对的对象发怒。而人的发怒呢，一般都是错误的时间，因为错误的原因，对着错误的人发怒。比如说你上班累了，你回家对你老婆发个怒。你碰到事情不爽了，你回去对你孩子发个怒什么的。然后我记得我就是信主，刚信主的时候一两年，我就犯过一次这样的错误。就是有一次我请有一个朋友，不是特别熟的朋友，请我到他家去吃饭。然后吃着吃，然后我好像吃饭的时候之前我做个祷告，然后他说，哦，你是基督徒啊？我说我是基督徒。然后他就说，我最讨厌基督徒。我说你为什么最讨厌基督徒？他说，我很多同事说是基督徒，然后我觉得他们工作的时候特别不拼。人家不是基督徒的人，天天加班哇哇给我做加工，因为他是一个小经理。他说拼命加班哇哇哇，那些基督徒一到点走了，然后说交给神吧，然后他就说，然后他说他真的是很好。我当时就听了非常非常非常的生气。我一开始我跟他说，我再提醒你一下，我是基督徒。但是他还是继续的说，以后我就真的生气了，我就出去了，就走了。他请我吃饭，我就走了。但是我事后一想，这下他会怎么看基督徒？我成就了神的义吗？对不对？所以我们人生气的时候，往往是不成就神的义的。即使是你觉得易怒，我是在为基督徒生气，我是在为我的那个真理生气。No, doesn't work that way. 所以要领受神话语的原则一，就是我们要谦卑，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这还不够，雅各接着，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从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你一看这话，你想这信是写给谁的？不是写给慕道友的，是写给基督徒的。有没有搞错呢？我不是已经得救了吗？我怎么还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呢？不是主耶稣的宝血把我洗净了吗？我哪来的盈余的污秽和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呢？其实雅各在这里就提醒我们一下，即使我们得救了，在我们成圣归主之前，我们还是有很多一切污秽和邪恶的。我们这属灵的征战是一辈子的功课。你第一天信主有第一天的功课，你到几十年之后做长老了有长老的功课，在这整条路上你不进则退。我记得有个牧师举过个例子，就是我之前也说过，就是一条急流，你开了一个船在上面逆流而上，这就是属灵的征战。永远有撒旦，有你自己的老我，有各种各样的试探要把你拖回去的。有的人开了好远好远了，一辈子走了好远好远了，为什么会跌倒？因为你一旦松懈了，你把那发动机一关，你以为那船会飘到那边岸，不会的，你那一刻发动机一关它就飘回来了。所以雅各就很现实的提醒我们，我们即使是得救了的基督徒，我们也要有这种紧迫感。我们每一天都有属灵的征战，魔鬼最好我们今天就跌倒。所以我们要领受让神圣洁的话语进来更新我们，我们要有这种警惕感，并且我们要跟他征战，我们要努力的去脱去那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而且他这里说做了有一个比喻，他说是栽种的道，他做了一个植物的比喻，就是一个栽种的道，就好像你种了一棵树一样，栽种的，种一棵树，那个一棵树要长大成熟结果是需要时间的，它不是你受了洗接，今天我做了个觉知祷告，我就变成了一个很棒的人，我不需要担忧了。它不是一个天堂的门票，它不是一瞬间的，它确实宣告你得救了，你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但是你那成圣的过程是一生之久的。然后雅各也说到，我们要存一颗温柔的心， 来领受那道，就好像我们存一颗温柔的心，就好像我们预备我们的新土啊。主耶稣也说有很多不一样的土，那个福音的种子撒出去，你会碰到不一样的土。有的土是完全种子掉不下去的，就是排斥福音的，有的土是很浅的，长在石头上的，你一撒它马上发芽，但是因为它土很浅，风一吹雨一打就没了。有的土是长满了荆棘，就是这世界上的诱惑，老我的试探，实际上你撒进去是长出来了，但是最终那些荆棘会长得比那个好树更快，你就没了。只有那好土才是会结果能够长出几十倍一百倍的。雅各提醒我们说，我们要预备我们的新土，让我们的新土是那好土，来领受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看到第二个原则，要领受神的话语，不管是听到也好，还是我们日常的读经灵修也好。我们第二点就是，除了我们要谦虚好学，那是一个前提，你学什么都需要谦虚好学，但是学神的话语还需要你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你要有一个非常渴慕那个神的圣洁，那个他的话语来改变，把我们里面那个污秽的东西给排出去。你必须要有这颗心，你才能够打赢这属灵的征战，被神的话语所更新。所以我们就来看我们今天第二段的经文。我讲的第一段是说如何来领受、听到、读到、领受神的话语，第二段雅各就来说我们在领受了这话语以后如何把它给活出来。二十二节雅各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他又做了个比喻，非常生动。我是不太照镜子的人，我知道姐妹可能照镜子多一些哈。我不知道大家照镜子有一个什么目的，照镜子是什么目的？照镜子的目的就是我们看一下有哪里不对嘛，修剪一下，或者怎么样，或者衣服没弄好，或者怎么样。对我来说，照镜子的目的就唯一目的就是刮胡子的时候没有落掉的地方，对不对？我举个例子，但雅各很生动，他就说你读经的时候，神的话语会像，如果你真正的带着那个对的心去读神的话语的话，神的话语就会变成一面镜子一样，他会把你里面真实的光景给照出来。不管是听到也好，读经灵修也好，你会看到自己真实的光景，就好像我们自己照镜子一样，我们会看到自己有很多不对的地方，这个我就是没那么完美，我需要修整的。但是他说，如果你听了道，或者说你读了经，你领受了话语，你又然后就拍拍屁股走了，没有去修剪你的那个不对的地方，那你就是在自己欺哄自己。你以为自己还不错，你走了你就忘了，你就根本就忘，你白照镜子，对不对？所以那个我自己有的时候我也提醒自己一下，有的时候我们读经是不是真的感觉像神的话语变成一个镜子照了自己了？如果从来没这种感觉，或者说不经常有这种感觉的话，我们读经方法不对，读经方法真不对。有的时候我们会拿着神的话语做一个探照灯照别人的那个，但其实神的话语是个镜子照我们里面的那个光景的，对吧？我觉得这样其实每一天的灵修当中，每天都应该是有一面镜子在照自己。这时间原因，我跳过一个例子哈。那个有的时候我发现就是我现在是每天有读经，我去年是那个读经计划，实际其实手机非常棒，那个微信微读圣经那个 app， 它里面有很多读经计划。我去年是用了那个一年读一遍，今年我是用一年读1.5遍，然后明年我也不知道再说，今年还没读完。但今年不是1.5遍，就是一遍旧约，2遍新约，这样他那个。然后我发现我读经的时候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如果我有一天忘了，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非常不自在，我觉得哎呀，这个今天经忘了，我会爬起来再把它读完。OK， 不读完我有种负罪感，我就觉得哎呀不行。但是我后来我思想这个经文，我就想说，其实这对吗？你读了经，你把它读完了，你真的是达到了那个读经的效果了吗？为什么我没有读经我有负罪感，我没有好好的读经我没有负罪感呢？我觉得这真不对啊！神的话语是一面镜子，我们不要把读神的话、领受神的道当做一个任务去完成， 好像我今天打卡明天打卡一下。当然你一开始帮助你养成这个习惯，有一些这种打卡的毅力是好的，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用来打卡，最终的目的是被神的话语更新，是要他那个镜子照到我们的。然后呢，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说我们就用这个比喻，雅各的比喻，我们听到不行道，是什么原因我们会听到不行道？即使我们很认真的听得到，就像那个或者读经，读了经不行，一直没有改变，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我们照镜子的话，一般有两种情况，我会照了镜子又没有修剪，两种情况，一种是我照的时候就压根没仔细看，对不对？就是我们读经不仔细，没好好读经，没有认真的读经。有的时候我如果上班急了，早上刮胡子灯都没开，到那个学校发现有出了 problem， 对吧？就很奇怪了。我们读经也是一样，如果我们都没有认认真真的读经，当然醒不出来。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读经读了很仔细，你还是醒不出来，为什么呢？太忙了，就是有心里面有太多别的东西在那里了。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很忙，我是很忙。我平时我如果想到一件什么事情，我必须马上把它 notes take 下来，或者说 calendar 上去，因为我不这么做，我就是会忘，真没办法。我这个准备讲到的时候，我也是，如果我有个 idea， 我必须马上写下来，因为我别的事情太多了，我写 paper 做这个那个，写 grant 什么什么，带学生什么，我只要不立时把它弄下来，我就会忘。读经行道一模一样，如果我们读了经，但是我们立刻心里的就是啊，今天上班，今天孩子，今天这，今天那，当然这些事情都很重要，我们需要去打理。但是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那么多繁忙的事情，这个生活或者说我们别的很多追求的东西挤压我们的心，我们就没有那个脑容量去记住这个东西并才活出来了，就这么简单。就是要么就是没仔细看，根本压根就没看到自己是长什么样的，要么就是看到了自己长什么样了，但是有太多别的更重要的事，我们没时间去顾及它，那就忘了，就这样。所以雅各提醒我们说，我们要仔细的看，而且我们真的是要饥渴慕义。我们要饥渴慕义，所谓饥渴慕义，就好像刚才说的，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土，排斥那些在生活当中挤压我们的东西，在心里面留一个中心的地方给我们的神，把我们的道看重，因为它是能够救我们灵魂的道。然后雅各又说到了下一节，他给我们一个盼望，他不只是到现在为止好像都是他在给我们提要求，你该这样你该那样，但是雅各这里就给我们一个盼望，他就说，哎，是什么样的人可以真正听到行道呢？而且不仅如此还会得福。他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他这里说了，只有一种人，唯有一种人，这种人的特点就是他会非常详细的来读神的话语。这里说全备使人自由，他用两个词来形容神的话语，他是完美的 perfect 全备，然后他是使人自由的 liberating。 我们待会儿会再讨论一下什么叫使人自由的，但是他就说你只有一种人，就是他会非常详细仔细读神的话语，他是精读，他会细读，他会思想默想，并且他要时常如此。他不是我偶尔，或者说我今天星期天我做一下 OK， 周一到周六过我该过的日子，不是，时常如此，每天这样。我觉得我非常感恩的就是，我虽然每次讲到都会掉一层皮，所谓就是我准备哇这讲的好难啊，那个掉一层皮，但是我发现我真的很蒙福的是，就是我真的是在准备讲到的过程中跟这句话讲的最接近。我平时没讲到任务的时候，我时常不思想神的话语，但是我在讲到任务的时候，我那一个月之前，哇，我真的是得哇仔细每天在想到底是讲什么，时不时会去想一下我这个什么例子怎么想一下。我觉得我真的是蒙福，他的话语真的是让改变我们，让我的信心有坚固。所以我觉得讲到真的是一个福分。但他就说这应该是个常态，即使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大部分弟兄姐妹是没有讲到任务的，我们只是平时读经灵修祷告一模一样，我们要很仔细的来读神的话语，并且要默想它。但是他最后说为什么呢？他说我们这样以后我们就能行出来，因为我们如果时刻时刻的在默想神的话，让他改变，对他很认真的话，我们就有那个力量，有那个能力去把它行出来，并且这样的人呢，在做这些事上必然得福。得福， 其实我们就来看一下什么样的福分，非常美好的福分。如果我们成为一个听道又行道的人，我们会得福，我们会在所做的事上得到神的祝福和福分。我们就来看一下，其实在旧约里面就提到过一种福分，我觉得是丰盛的生命。我们来看一下旧约的经文，诗篇第一篇形容一个义人，他说这个人呢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然后怎么有福呢？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什么意思？他就说了，其实跟雅各的话很相似啊，只有这种人，他说他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的去思想，这人就会有福分。什么福分？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什么叫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一棵树如果是栽在溪水旁的，你到沙漠去看，在溪水旁的一棵树长得极为茂盛，虽然边上都是枯的。也就是说，不论你周围的环境有多恶劣，别的人有生活的怎么样，或者说你的环境给你多少的压迫，你的苦难降临到你，因为你跟活水的源泉是连接的，你的叶子是茂盛的，你里面会有平安喜乐，你的生命是丰盛的，你会 enjoy， 你会享受跟神的关系，不论外面的环境是如何。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求所谓幸福快乐的人生，但是当我们没有跟这个活水的源泉连起来的时候，外面的环境如何我们就如何，外面的环境好我们就开心，外面的环境恶劣我们就叶子就掉了，我们就萎靡，对不对？但只有这样的人，如果你在寻求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这经文告诉你 only one way， 只有一条路，就是成为那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得救的人。然后他还说，这样的人他会按时会结果子，他会结圣灵的果子，你会成为别人的祝福，你会在这个世界黑暗的世界需要仁爱的时候你有仁爱，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需要和平的时候你有和平，在这个世界纷繁早就苦难到处都是，你看电视每天都是一塌，各种各样的负面新闻的时候，你有那和平的心，你有那忍耐，并且你有那和平的心去改变这个世界，你会按时候结果子，你的叶子不会枯干的。不论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不论我们这个不管是美国中国的环境如何，你的叶子都不会枯干。而且他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什么叫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雅各也提到这个，在你所行的事上会顺利，神会使用你所做的一切事来成就他的心意，你绝对不会做任何一件事情没有荣耀神。如果这样的人的话，他会荣耀神，他做什么事都会荣耀神。我给大家一个故事，我在准备这讲道的时候，哇，很感动。就 William Borden 这个人，给大家看一个，按错了哈。这个人他是个芝加哥人，大家看一下他的年份，他活得很短，大家可以算一下活了几岁，25岁，其实活了25岁。这人为什么呢？他是一个十足的富二代。为什么呢？他老爸是一个当时芝加哥Illinois 那里一个100年，就是1900年左右，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乳业集团的老板，然后他是继承人，他是真正的富二代。所以跟你想1900年的时候坐船出去旅行都要坐船的，他不是坐飞机的，都要坐船。他在1900年的时候，他高中毕业，他就有一个 gap year， 就是所谓的就停了一年，他没有直接去读大学，他有一年 off， 他这一年就是巡游了世界，因为他很有钱，他当然可以，他就全世界哇，全世界每个地方都跑完了，当然一般的人是没有办法有这个资金的，那个时候坐船很贵的。他跑完了一圈以后，他回来说，我要把我所有的精力、所有的钱、所有的时间去给穆斯林传福音。在哪里的穆斯林？中国甘肃的穆斯林，兰州的穆斯林。他在他的圣经里面，他死了以后，大家看他的那个圣经里面写了一句话，两个字，他是说他是在那个时候高中毕业的时候写下来的，叫 No reserves， 毫无保留， Give my all， 这就是我一生的盼望愿望。好，带着这个盼望他去读了耶鲁4年， 他在耶鲁读书的时候，在学生施工当中，就是说他复兴了，帮助复兴了当时耶鲁的那个属灵的状况。当时耶鲁大学一共1300个学生，1000个人参加每周的查经班。那个时候他毕业了，他毕业了以后，他又去读了2年的神学院，预备他去做传道人，到兰州去做传道人。然后呢，那个时候他爸就跟他写了封信，他说你要再这样走的话，你没有办法继承我们的家业，你也不会得到我家业里面任何东西了。他在他的圣经里面写下两个字，叫 No retreats， 毫无退缩。好，他读完了神学院，他要先去学阿拉伯语，因为他要给回民传，他的那个意向是给穆斯林传福音，所以他要去学回语，还要去学一些文化知识，关于穆斯林的文化知识。所以他就在去中国之前，他去了埃及。埃及他的计划是学习学一些阿拉伯语，还有一些可能是一些就是背景了，穆斯林的背景。他去了以后一周得了脑膜炎，然后就去世了。然后在世人眼里说 It's wasted， 浪费了，你在干嘛？你花了那么多时间，你干嘛去折腾，去跑到埃及去搞这种事情？那边那么乱，那么不卫生，你就得病了，你就死了，好可惜。 What a pity。 他在临死前，在他那个圣经里面歪歪扭扭的写了两个字， No regrets，毫无遗憾。我想他是经历了苦难，经历了病痛，但是他是那义人，他是那叶子不会枯干的，神也会使用他。他的故事激励了很多很多的传道人。他当时虽然没有继承他的家业，他还是有些积蓄的，因为他确实很有钱。他当时的积蓄死了以后就全部捐给了中国的内地会，他那个时候的积蓄折合现在的美元可能2500万到3000万左右，就他自己25岁的时候他自己个人的财产。然后内地会使用那笔钱在兰州盖了一个医院，那个时候叫布尔登医院，现在叫兰州第二人民医院，是兰州的第一个西医院。那个时候他治了很多那些就是很多别的医院不愿意治的人，像麻风病啦什么的。然后那边呢，就是真的是激励了很多人，也感动了很多人，当地的人，包括当地人，也包括很多的传教士。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除了丰盛的生命，还有一个福分也是在圣经当中我们读到的，是一个自由的生命。我们刚才说到雅各，当他雅各形容圣经的时候，他说是一个使人自由的律法。好奇怪，一般的人听到说律法，什么叫使人自由的律法？律法是管我的，他叫我能做这不能做那，能做那能做那，就我变得不自由了，怎么还有叫我自由的律法呢？主耶稣说，于是耶稣对信了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持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必定认识真理，真理必定使你们自由。所以神的儿子若使你们自由，你们就真的得自由了。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对自由的认识是什么？什么叫真的自由？什么叫主耶稣会让我们得真的自由？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听道行道，我们成为了那神喜悦的儿女，我们为什么会得自由？这世界有几种观点对自由的认识。一种是很盛行的，我们这主流文媒体主流文化里面很盛行的所谓的自由，就是我不应该受那么多律法的约束，我不应该受宗教的辖制。我们这已经是21世纪了，我们是科学发达的美国，我们怎么还去看那些呢？可能国内也是，对不对？无神论。我们是应该用一个科学客观的人生观来看待一切，人不应该受宗教这种毒药的迫害，不应该再被辖制了。这是一种自由，叫自由主义。就是英文有一个字，你要 license， 它不是，它有一个意思是 driver's license 啊，一个它也有一个意思就是那种自由主义， liberalism 自由主义，这是一种自由。人要得的自由就是不要神，我可以自己 做主的，为什么需要一个宗教来辖制我？还有一种叫律法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反面 legalism。 我待会给大家看三个 L license legalism， 这是David Paulson 牧师写的，我觉得非常好总结。三个 L 律法主义，什么叫律法主义？律法主义强调的是人当然不能有绝对的自由，而且人绝对绝对不能的去犯罪，而且不仅如此，你的行为，你犯不犯罪，直接决定了你怎么表现，直接决定了你是不是得救。就是说你的表现，你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会每到点就一定要去拜，因为他必须要这样做，他不这样做的话，他担心他就得不了救了，或者说有很多的仪式他不做他就一定不行。就有的时候这种问题在我们教会当中，就在有宗教信仰的人当中是要警惕的，甚至在基督教的教会当中，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会犯那种律法主义的错误？它是另外一个极端，就强调是说人没有自由，人应该是做这些做那个，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是得救的。第三个 L 就是 liberty， 什么是真的自由？就是主耶稣刚才提到的，你会得真的自由，当你持守我的道的时候你会得真的自由。什么叫真的自由？我想当我们被福音真正的感动，真的福音进到我们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是多么肮脏悖逆的罪人，而主是多么的慈爱怜悯，并用自己的血救了我们，我怎么才能再去犯罪来伤他的心呢？我要靠他的灵，我要战胜一切的试探，我要战胜撒旦的试探，我要走这得胜的道路，我已经得救了，我是不配的，我真的是要，我获得了那自由，我不愿意再去犯罪，我终于有那种渴望要不要再犯罪了那种自由。我们之前的不管是律法主义自由主义，只是不一样的方式想要控制神。我们没有办法解决里面内里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罪，我们没有罪，我们是被罪捆绑的。你要么就是我不要人管，我要去想做什么做什么，要么就是你是我 OK， 我拜神，但其实是我心里面我拜了神，神就可以来救我，我是在 manipulate， 我是在使用神。这归根结底还是那个自我中心，那个罪在作祟。只有当我们真正的被基督的福音改变，我们才能得到那真的自由，就是那真的愿意去追寻公义，不愿犯罪，并且是靠着神的灵得到了那不犯罪的自由。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说道，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就是基督教很基督信仰很奇妙的地方，它跟别的宗教都不一样。别的宗教是说你做那些事，行善，去行善，因为你行了善以后啊，神就高兴了，他会救你。基督教不是，是反过来，他说神救了你是为了你要去行善，得救在先。当因为你真心的愿意接受，看到自己的罪，愿意接受基督耶稣给我们的救恩，并且愿意跟随他复活过得胜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得救了。但我们这得救了以后，神会在我们心里面继续的动工，使我们每一天的改变成为那出熟的果子，变为基督的样式，去成就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Amazing， It's他跟人能想象出来的宗教习惯是反过来的，这就是神的智慧。最后我们经文最后几节几节雅各很实际，他说你回来，我跟你讲了你要这样这样，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常常的自我检验，我们要经常的来看一下自己真实的属灵状态。26节他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并且保守他们，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我把它那个红字打出来，我在读这个时候我看到有三点，雅各给我们三个 tips， 就是三个小技巧，是可以我们日常中不断使用来检验我们自己属灵的真实状况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能不能勒住我们的舌头。诶，舌头是个怎么回事？当然我们知道勒住舌头就是不乱讲话了，但如果我们雅各书再多读几章，读到第三章，他对那个勒住舌头更详细的解释的时候，你发现他指的更多，不只是不乱讲话，而是说我们有节制，我们能控制我们的全身。他说雅各书第三章就说，能勒住舌头的就能勒住他全身。他其实意思就是说，把勒住舌头这一点作为一个我们能否在我们生命当中全面的有节制的一个体现。我们知道节制是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所说的圣灵的果子里面最后一个圣灵的果子，是我们基督徒成长成熟的一个标志。什么叫有节制？我想有的时候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基督徒在教会都是表现的乖乖的，对不对？我也表现的乖乖的，但是你到教会外的时候，周一到周五的时候，你要时常看一下你有没有节制。从舌头开始，你怎么跟你的家人讲话，你怎么跟你的同学讲话的，同事讲话的。而且我发现有一点，就是说特别是你对你的老板，对你有管辖力的人，你都是乖乖的。但你特别有用的就是对你没有管辖力的那些人，就比如说我们做教授的，我们对我们的学生是怎么讲话的，我们对我们的如果是 senior faculty， 我们对我们的 junior faculty 是怎么讲话的。我觉得这个特别体现我们人内心真实的景象，我们里面一些不好的东西就是在那种时候体现出来的，因为我们可以放松了，我们不用怕什么我讲错一个话什么就惨了，对不对？然后我是如何使用时间的？我怎么使用时间？我使用时间有节制吗？我就不具体了，免得那个。然后我怎么对待钱财的？我怎么分配我的钱财？我怎么看待我的钱财？我跟你说，钱财这个问题很重要。那个外国人的问题是乱花钱，中国人的问题是乱省钱。乱省钱也是没有节制，因为你心像我自己，我就要时常提醒自己：当你没有安全感，你不信靠神的时候，你就会乱省钱。你不愿意去甘心乐意的奉献，因为你觉得我需要把这些钱省下来，我才有安全感。乱省钱也是没有节制，适度的省钱。一样的。第二个标志就是，他说你要看一下你有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吗？你有那实际的行动，你有那真正的怜悯心，并且实际的去帮助那些我们周围或者我们社会上有需要帮助的人吗？还是我们只是在教会里讲讲高调？有吗？你说孤儿寡妇，这年头孤儿寡妇不多吧？我周围孤儿寡妇是不多，单亲家庭挺多的，孤儿寡妇是不多， homeless 挺多的。我们有去关心吗？孤儿寡妇是不多，孤独的老人是挺多的。还有就是不只是物质的需要，还有灵魂的需要。我们的家人，甚至我们的家人，有的时候你有去有那颗迫切的给他们灵魂需要的那颗心吗？你有去给你周围的朋友同学同事甚至家人，不直系家人或者稍微远一点的家人，你有那个迫切要救他们，带他们出黑暗入光明的心吗？你有每天为他们祷告吗？第三点，最后一点就结束了。他说第三个方式你可以检验你自己是不是真的虔诚的，就是你有没有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个基督教里面说不沾染世俗跟佛教里面说不沾染世俗不是一回事。他不是说你 OK 我不吃肉了，我不杀生了， 我找个山里面待着，不是。神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光做盐照亮这个世界。我们不仅不要出家，而且我们要跟这个世界连接起来。但是他说你要出泥淤泥而不染，就是说你在这个世界当中生活，但你的价值观你看重的东西不能被这个世界带过去。就是好像那些以色列人 在罗马各地做生意，就好像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做生意，看重成功，看重名利，看重别人对你的尊重，这个世界上中你看的也是这些东西吗？你每天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东西？你每天花时间，你只要一停下来，你会想到的是什么东西？是股市吗？我怎么花时间？我每天最 enjoy 的东西是什么？是那个电视剧吗？我可以电视一直开着，一天看好几个小时。这是我们最好的使用我们生命的方法吗？这跟一个不信主的人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看重的是我们教养孩子吗？拼事业吗？我们追求的东西跟这世界一样吗？如果一模一样的话，雅各提醒我们 We failed the test。 我记得有一个牧师讲的真的是这好像是 John Piper， 就是 John Piper 牧师讲的一个比喻，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美妙。他说神的话语和神的恩典就好像那一个盛宴，就是当我们去享受那个盛宴的时候，你会非常非常的享受，是真正喜乐享受。神是要我们去享受他的创造，他的美好的。但是我们常常没有那个胃口，为什么？就好像我们是一个小孩子，在不听爸爸妈妈的话，还没吃饭就吃一堆糖。我的事业怎么样？啊，好舒服。我现在账户里还有多少钱？哇，好好开心，股市又涨了。然后啊，这我吃了好多糖，让我能够有短期快感的。哇，好甜呐！到吃饭的时候，啊，我不好意思，实在吃不下了。他说，不要沾染世俗，把你的胃口预备好，来领受神给我们预备的这个盛宴，你不会后悔的。No regrets。 最后我以这些经文来作为自勉，也是给大家一个鼓励。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八节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借着雅各这个属灵的伟人的手写下这样的书信。主啊，提醒我们怎样的虔诚是真虔诚，怎样的信心是真信心。主啊，我们真的是为你白白赐给我们的救恩献上感恩，愿意你的圣灵激励我们，让我们不荒废你给我们的救恩，而是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操练把你给我们的这个救恩能够充充满满的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就像保罗那样，以前我们所看重的那些我们视为粪土，主啊，我们单单要来跟随追求跟你的关系。我们愿意我们的一生可以荣耀你。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谢谢玛丽弟兄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讯息。如果你们听完这篇道有任何的感动，希望你们把它行出来，行道。